まずこの映画の制作の経緯からお伺いしたいんですけども、中国の映画産業の大企業ワンダーの新人育成プロジェクトに参加さ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ご自身でエントリーしたんですか、それともどなたかの推薦があったんですか。
其实我是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有一个青葱计划，它是一个扶持新人导演的一个计划，然后在这个计划上我获得了第二届的五强，就是 top five， 然后是通过剧本来面试的，然后通过那个比赛，然后跟万达进行了这样合作的，主要其实是那个比赛，我可以把那个比赛的名字一会儿查给你。何冰你有吗？那个什么 use 什么什么青葱计划的那个名字，我查一下。那个计划其实是对青年导演、青年的创作者特别好的一个平台，等于是大家都是很公益的，没有那些利益的问题。它是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来主办的，所以它就是通过筛选青年导演的剧本，然后把这些好的导演就是通过30强、15强、10强，最终的5强，然后来做一个跟大的资方，就是大的投资方和制片人进行一个对接。它等于做了一个这样的平台，让大家可以来看到这样的新人导演的剧本。对，
じゃあもう脚本というのは映画化が決まらない段階からもう書き始めていて、それをこういうプロジェクトがあったので実際にこう映画化された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れ以外にご自身で投資の方を集めたり資金を集めたり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なさったんですか。
其实还没有。对，还没有。所以就是写完剧本之后就参加了这个青葱计划了。
わかりました。で、映画産業今大変流星を極めている中国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ういう中でそういった新人を育てるっていうプロジェクトっていうのは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か。監督が例えばこの青年計画以外にも、じゃあここにエントリーしてみようかなとか、そう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あったんでしょうか。
还是挺多的我觉得。挺多的，因为比如说其实上海电影节、北京电影节他们都有创投，然后还有一个叫 First 电影节，就是也是中国的，然后比如说吴天明的电影基金会，但是那些其实我都并不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的青年导演来说其实渠道特别多，包括网大，就是网络上的电影，网络电影，所以其实大家的出口会很多，然后很多导演其实也是会有，很多导演也会有自己的公司做新导演，比如说宁浩导演，然后贾樟柯，他们都有在做新导演的计划，他们公司自己的公司。
そして今回この作品にはデニス・ソソー監督がエグゼクティブプロデューサーということで参加され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どのような経緯で大監督がサポートして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しょうか。
他其实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是我的算是我的当时的导演系的系主任，就是系主任。对，后来其实我这一路走过来他都知道我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他也知道我毕业之后很想要做自己的电影，但是一直也没有写出来好的剧本，所以其实他一直都有关注我，我们都是私下里都是好朋友。所以在青葱计划之前我写完剧本的时候我就打印出来给他看了，然后他看完之后他就觉得很不错，这个故事的基础很不错，让我可以继续往下发展。后来在青葱计划的时候他又是我在那个比赛计划当中的导演部分的导师，所以到后来我要做自己电影的时候他就做了我的监制。
そしてこの映画の深センという特別な町を舞台にして、それで香港の方に通う学校の女子高生が違法の運び屋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でいろいろな事件が起きていく映画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ういった状況というのは社会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は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もう日常皆さんがよく目にするニュースでもあるわけですか。
其实也不是那么普遍。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就是比如说这个水课这个部分，就是大人成人世界里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中学生 去做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常见的，但是我觉得在我做了很多调研之后，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而且我觉得其实不管他的那个社会背景是什么，在青少年时期所有人都是想赚钱的，所有人都是想要独立，想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的。所以这个部分的情感可能是全世界的人都能观众都能看得懂的。
いやもう監督のその社会現象の中に監督のオリジナリティを盛り合わせてできたという映画というふうに解釈してよろしいわけですね。で、まあ、事前にリサーチを相当されたと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このリサーチ中に危険な裏仕事の当事者に話を聞いたりもされたんでしょうか。
没有。我其实比如说我跟几个真的是这样的在香港上学深圳住的女孩子进行了交往，然后呢跟海关和缉私局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整个这个水货走私手机的这个链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也在那个关口观察了这些水客，就是观察他们，也有跟他们交谈，然后跟他们假装我想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这两年，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整个人的那个世界都会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然后跟这个故事有关系的所有的事情我都需要去了解，包括香港的历史，包括香港，我去香港博物馆看他们的一些展览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一开始是对，因为我是在内地生活嘛长大的，所以我对香港的那个文化和生活的背景我会很担心，当然我尽我的可能去把它做到真实，就一些人情世故上的问题。所以我找了香港的一个美术指导，我的美术指导是做那个一念无名那个电影，还有摆渡人，王家卫的那个摆渡人，他也是造型指导，他也是一个不错的美术指导。
実際に運び屋をやられている方に取材された時とか、彼らは喜んで引き受けてくれたのか、それとも、まあ、仕方なくっていう感じなのか、その辺はどうだったんですか？
我不是说我是拍电影的，我是说我也想做这个生意。
なるほどね。じゃあその時に具体的な方法とかも教わったんですか？
东西吗？
对对，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他是在踩着那个道德和法律的边缘的一个事情，就它又不像这种贩毒啊什么杀人放火这么严重，大家其实就觉得啊，那我就是赚点这个差价，我就是钻点这个国家的那个税率的这个漏洞而已，大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是多么多么严重的事情。但是其实对于国家来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严重的事情，那可能在那个关口人们的那个观念上会觉得，我就带一点奶粉过来，对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其实他们不是像人们想象的，这个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当然，其实，在海关和缉私局，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是抓的是那些很大宗的那种走私团伙，并不是这些小的水客。但是现在已经也越来越好转了，因为其实这个利润没有那么大了，对。然后，所有的犯罪的根源都是利益的驱动。
最後にですね、監督がこの映画を作るにあたって、まあ、一番こだわったところはどんなところでしょうか？
我最注重的其实是整个这个电影呈现出来的那个气质，因为我觉得我希望做一个年轻的有活力的电影。我希望这个故事它是好看的，然后我觉得作为新的电影工作者，应该给这个电影市场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